攻读圣马尔谷福音。那时候耶稣带着巴多禄、雅各、伯和约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耶稣的衣服发光，那容洁白，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能漂得那容白。加利亚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巴多禄于是开口对耶稣说：师父，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加利亚。巴多禄原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们都吓呆了。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见不到任何人，只有耶稣同他们在一起。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将他们所见的告诉任何人。他们遵守了这话，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这是上主的话。今日弥撒的三篇读经好有连贯性，细读之下，我们越默想其中的意义会越感动。记得好几年前，我们安多尼会院，我们几位神长为了善导四旬期，我们做了个决定，就是大家在这个四旬期的星期六坐在一起，一起分享来紧那个主日的圣经。我们有一次的分享就是刚刚是分享到今天这三篇的读经，我们很投入，很有见地地去分享，一实在这三篇读经太丰富了，也都令我自己思潮起伏，可以说有很多很大的感触。第一篇读经是取自创世纪，而今天所写出来的那段呢，其实是一个浓缩版，有些细节没有写出来的。这段的圣经就是很出名的阿巴郎去祭献自己的独生子伊撒格的一段，可以说是旧约圣经最优美而又最发人心醒的一段，给我们展示了天主对我们的情深大爱。如果再深入的去反思比较之下，这段圣经是更加令人荡气回肠，不能自已。阿波罗年事已经开始高，但可惜膝下犹虚，他虽然有一个仔，但是由薄皮所生，难登大雅之堂。最后天主眷顾了他，虽然他年近一百岁，但是由自己的正室撒勒终于生了一个仔，叫伊撒格。这个仔可以说是心肝命定，他活泼可爱，聪明伶俐，本来一切都很美满，充满上主的祝福。谁料有一日，天主不知什么原因，竟然叫阿巴隆起身，带着这个宝贝仔上上主的山，而且在那里要将个仔来到祭杀，献上全燔祭。这个真是令人费解，亦都是晴天霹雳。这个宝贝仔明明是上主的恩赐，因为上主曾经应承阿巴郎会在他的后裔会好像星宿那么多，现在天主竟然好像出尔反尔，要将这个唯一的独生子要祭杀。这道上主的命令实在令阿巴郎莫名其妙，很困惑，无所适从。试问这样的上主，这个雅威怎可以作出一些这么无理这么无情的要求呢？面对这个情景，阿波罗有大把理由去抗命，觉得天主无理取闹，这样的上主不信也罢，他可以愤然离开去改信其他的神。但阿波罗没这么做，相反他完全服从，他第二天就带着自己这个宝贝仔上山。 我们不知道亚伯郎之前那晚怎样度过，一方面是天主的命令摆在眼前，另一方面他看着自己的独生子，我相信他一定肝肠寸断。哪一个不爱惜自己的子女，尤其是是老年所生的独生子女呢？更加是宠爱有加。但现在天主竟然要是做出这个是近乎疯狂的要求，这个是一个试探，是一个恶作剧，或者天主另有原因呢？圣经没有描述亚伯郎当时的心情，只是记载他冇出一句声，就带着自己的独生子上山。途中有一段对话在今日的圣经没有列出来的，就是这个以撒格和亚伯郎的一段的对话。以撒格很天真去问自己的爸爸，喂阿爸，刀就有了，柴就有了，火又有了，但是祭献的羔羊在哪里呢？以撒格其实都很细心，没有祭品又何来祭献呢？而且在这个山上又怎会找到祭品呢？他爸爸亚伯郎当时有什么感受不得而知，难道要将实情告诉以撒格听吗？恐怕以撒格会掉头逃跑。于是亚伯郎很巧妙，很有智慧地说，天主自然会照料的祭品。这句回答可以说是可圈可点，是几咁柔和，几咁充满信赖，又是几咁玄妙。到了山上，亚伯郎绝不犹豫，他就将自己的仔绑起来，预备举刀来到去杀这个独生子。就在这个千钧一发，天主终于介入祭祀，而且高度去赞扬亚伯郎，咁话：我而家知道你真心敬畏天主，因为你为咗我，竟然连自己嘅独生子亦都唔顾惜。咁跟住天主就再三肯定佢以前对亚伯郎三个嘅承诺：第一，亚伯郎会成为万民之父；第二，亚伯郎嘅子孙会进入福地。第三，在他的子孙当中会出一位麦西亚救世主。如此就确认了亚伯郎为万民之父的地位，也都为作为麦西亚的祖先的身份。这个就是因为他对上主绝对的服从和无比的信赖，而这份服从信赖也都成为万世万代的榜样。这个是亚伯郎。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发觉亚伯郎祭杀独生子的事迹原来只是一个预象，一个序幕，是更加惊天动地，更加不可思议，令人荡气回肠的祭献在耶稣身上重演。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天父在云彩当中隆重宣布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耶稣是天父的爱子，是天父的独生子，就好像以撒格是亚伯郎的爱子独生子一样。福音记载耶稣孭着十字架上山被钉，就好像以撒格当日背着这个木柴上山一样。而当中的差别就是耶稣孭的十字架重得多，令到耶稣多番跌倒在地。另一方面，以撒格他毫不知情，而且还问爸爸这个祭献的羔羊在哪里。相反，耶稣他就非常明白自己的死，他明白到自己就是这只羔羊。耶稣曾经有退缩的诱惑，在山园祈祷的时间他流出了血汗，他很惊惧，但最后他完全服从地说，父啊，一切都照你的意愿。到了山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当日这个以撒格他虽然呢是被绑起来，但是最后他都没有死。 所以耶稣和以撒的最大的分别就是耶稣真真正正死了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祭献，而以撒他最后没有被杀，而一只羊所取代。原来这只羊就是预示耶稣基督，耶稣就取代了以撒格。如果这样看，天父怜惜了以撒格阿波郎的独生子，不用他死，但是就没有怜惜到自己真正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让他受尽折磨、屈辱、痛苦，来到完成这个全燔祭，这个赎罪的祭献。为什么天父会厚此薄彼，好像看起来完全不合逻辑，完全违反人之常情？以撒格的地位身份如何能够与耶稣基督的身份地位相比呢？但是天父竟然没有怜恤到、怜惜到自己的独生子，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呢？而今天的第二篇读经正正给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答案。这个答案没有特别去回答天父为什么没有怜惜到耶稣，相反这个答案讲出天主没有怜惜到他的独生子，他会更加将他一切会赐给我们。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大的原因就是天主不忍苍生丧亡，他天父就是以自己的独生子去取代人去受罚，以独生子的血去洗净人类的罪孽，以独生子的死来到带给人天主子女的生命。这一切的对比，这一切的厚此薄彼，最终的答案就只有一个，一切都是为了爱，天主对人无微不至的爱。表面上天父没有怜惜到自己的爱子，但是妙就妙在这个独生子耶稣，他不单没有怨言，反而完全同意积极主动去完成这个祭献的任务。福音说他渴望而又渴望和门徒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在这个最后晚餐当中，他奇妙地建立了圣体圣事，就是将这个十字架的祭献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纪念。从此我们每次行此就是为纪念他，就是将这个十字架的祭献再次搬到祭台上。我们默想到这里，我们只能够问一句，天主，你的救赎的大恩，你的情深义重，我们将何以为报呢？耶稣都是教导我们怎样去答。耶稣就是跟我们说，既然我这么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令人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个爱的诫命就是令到日后千千万万的信徒是将这一份的天主无私的爱，这份忘我舍己为人的爱延续下去、传下去，令到这个爱能够继续发扬光大，能够这一份的光越照越灿烂。所以我们面对天主这一种真的难以明白的爱，我们怎样去回应，就要我们彼此相亲相爱。好像以前都讲过，在一间圣堂的门口，基督有一个基督君王的像，他的双手断了，因为被风打断，而在个圣像下面就有这句说话，我的双手断了，就只有你一双手。我们如何去回报天主的爱，就让我们彼此相亲相爱。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